亲爱的朋友您好，主的仆人苏文恩在这里又向你问安。今天要陪您读的圣经是从马太福音第16章开始看起。第一节说，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这一段的圣经给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回到马加丹的境界之后，又有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法利赛人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他们乃是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做教师，他们受了很多神律法的教育，在犹太人的会堂当中来教导以色列人的。撒都该人这些人呢，多半他们的出身呢都是利未人，都是祭司的家庭，所以这一班的人应该都是侍奉神的。像前面一样，听见主耶稣的事情，他们觉得在加利利怎么可能会出这样子的先知呢？他们很不服气，所以他们就来到这里。除了在第14章他们来窥探来找他的差之外，在第16章这里我们看见了他们又有人来，他们来试探主耶稣。怎么试探呢？他就请他从天上，要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你既然是一个先知，你有本事，你有能力，那你能够像这个以利亚一样从天上显个神迹来吗？比如说在加密山上，他祈求，那在那里祷告奉献，哎，天上就降下火来，把他所献的祭都烧干了。耶稣是不受人试探的。他说，你们看见晚上天发红，你们就会说，明天呢，是一个晴天。但是如果你们早晨起来，发现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会说，今天必有风雨。你们为什么会分辨天色呢？因为你们从日常的经历里头可以知道，现在你们能够分辨天气，倒是不知道这时候的神迹。为什么你们不知道呢？你们是一般侍奉神的人，在以色列人当中是受了教，读了很多旧约的这个书卷，怎么不知道弥赛亚来之前他会显什么神迹，他有什么作为，他有什么样的形式？你们读以赛亚书都读过了吗？那么今天你们看见一个人来了，他能够叫瞎子看见，而聋子听见，死人复活，长大麻风的得洁净，他甚至能够在海上行走，能够平静风和海，他拿几个饼几条鱼能够叫5000人吃饱，能够叫4000人吃饱，收拾起来还有12篮的零碎，7筐子的零碎。那么这许多的神迹不是很明显的已经显出这个是什么人来到了吗？你们竟然不能分辨，这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行邪恶，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你们存了一个不信的恶心，你们就认为弥赛亚要来到的话一定要照着你们的想法，而你们不注意他所行所做所教是不是符合圣经，是不是符合先知的话。你们以为神迹好像变魔术，你要看什么就显给你们看，你们是大错特错了。你们完全不知道神迹是怎么一回事，神迹是神照着他的旨意，在那个时候对某些人对某些事情，他要做什么事他就做什么事，不是说你们可以把他当着一个魔术一样的来求他变这个魔术给你看，变那个魔术给你看。主耶稣还说，他今天这个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什么叫做约拿的神迹呢？小先知书里面有一卷叫约拿书，只有4章，但你说到有一个先知神差遣他要到尼尼微 去警告尼尼微的人，要他们悔改。那么这个约拿是一个以色列人，他就不愿意去尼尼微，因为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是亚述帝国，那个亚述是以色列的仇敌。他想，如果我去把神的信息传给他们，他们悔改的话，神就不刑罚他们，就不惩罚他们，所以他就不去，所以他就坐船了，要往他斯去，就是往西班牙那边去。结果呢，我们知道就起了风浪，人家发现就是因为他的缘故，所以把他丢在海里，结果他就被一条大鱼吞到肚子里面去。他在大鱼的肚子里面有三天三夜的时间，他在鱼腹里面，他悔改，所以神就要这个大鱼把他吐出来，他就又回到海滩上，又受了神的差遣，他就去向尼尼微传了信息。所以约拿的神迹就是他怎样的在鱼腹里有三天三夜的时间。主耶稣在这里就预先告诉他们说，这个时代如果你们要看一个神迹的话，你将来会看到一个神迹，那是一个真正最伟大最神奇的神迹。是什么样的一个神迹呢？就像约拿那样，他是暗示说看到人子死了三天然后又复活。所以他讲到的这个神迹是用约拿的神迹来预示他要从死里复活。他死好像被埋葬了有三天，然后他第三天复活。他说这一个神迹是最大的神迹，也是这个时代独一的神迹，除了这个神迹再没有神迹给你们看。耶稣这样的答复了他们之后就不理他们，所以主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他们就坐船就到另外一边去，就离开马加丹。结果他们上船的时候呢，他们忘了带饼，耶稣就对他们说，他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凡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有收拾了多少男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其实耶稣讲这个话是因为在前面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主耶稣，要他显个神迹，他是对这件事有所感慨。然后他在这个船上的时候呢，这个门徒跟随他，他都是抓住机会就来教导他们。他说你们以后在服侍的时候啊，要小心，要防备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不要像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受到他们的教训的影响。他所说的笑就是他们的教训，这个教训呢，就是指着他们那一些从人的吩咐从遗传而相衍下来的这些教训。就像前面吃饭呢、要洗手啊，不洗手就是不洁净啊，就是不敬虔啊。其实洗手不洗手和敬虔不敬虔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也和义不义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孝敬父母是重要的。但是你不能说把孝敬父母的奉献已经做了割耳板，就是做了贡献奉献给神了，我就可以不供养父母，这是错误的。这种的孝顺就是法利赛人的教训，法利赛人的教训就是偏离了圣经的教训。在前面主耶稣讲了很多的话都是来指出当时法利赛人教训上的错误，在马太福音第五六七章里面就举了好些的例子。为什么法利赛人要做成那个样子，祷告的时候要在十字路口上面祷告，大声的祷告呢？就是假冒为善，他要做给别人看，他们是这样行，也教导别人这样。他这些像诸如此类的都是啊，表面上做表面工作的这些不准确的教训就叫法利赛人的笑。如果你们也传这些人的吩咐 把他当着教导来教导人，那你们就是在传法利赛人的笑，那么这个是不帮助人不拯救人的。比如说今天有些人，我们要爱人啊，爱人呢啊，所以啊，不要管他是同性恋不同性恋，这没有关系。那么神也爱同性恋的人，所以他信主，我们只要传福音给他听了，他继续同性恋，他就同性恋吧。这是错误的教训。同性恋在圣经里面是定罪，这是邪恶的淫乱的行为，这不仅会造成他自己的灾害，而且会造成人类的灾害。这个艾滋病的病源就是从他们出来的。还有一些人，哎呀，这个今天是自由的时代，婚前的性行为没有关系。如果我们不要去管人家这样的私生活啊，我们只要传福音给他们，神爱世人嘛，所以他婚前的性行为和婚后的没有什么关系，神都是爱他们。是，神是爱世人，犯艾滋病的人，甚至同性恋的人，神都爱。但是神的福音传给他们之后，就要叫他们悔改，他们要真正的悔改，然后认罪，而且真正的认罪悔改，神赦免他们的罪，从今以后他们就不再犯罪。传福音的目的是如此，我们不可以向他们学习，好像传一些似是而非的教训。这些似是而非的教训，今天都是从人出来的，不合乎圣经的真理的。当时主耶稣要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教，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同样，今天有许多所谓的法利赛人，今天的法利赛人，他们好像是侍奉神的，但是他们却不本着圣经的真意来分解神的道，他们产生一些错误的教训。他们说神在每一个时代都兴起一个执事，你只有跟随那个执事，你就是跟随主，你不跟随那个执事，你就是不跟随主。这是一种错误的教训。神在每一个时代都兴起很多仆人来，这个仆人如果他讲的话不合乎圣经的话，你就不能把他当着神的仆人。你跟随人而不跟从神，你是把他当着偶像。所谓的独一的执事完全是个错误偶像敬拜的教训，所以这种不能接受。那么同样的说，第一个基督来的是男的，第二个基督来的就是女的，这是错误的教训，这完全是异端邪说。他们好像也引用圣经，似是而非。这种的教训都是今天所谓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教，他是冒充，他们是好像侍奉神的，却是不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神，把人引到偏差的道路，是瞎子领瞎子，一起让他们要掉在坑里面去。所以主耶稣这一段的话是很重的，来告诉这些门徒，你们千万将来在侍奉的时候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撒都该人他们是祭司，但是他们不相信复活，他们的特点呢，他们不相信。就好像今天有些人，他们不相信有灵魂，他们也不相信有复活。这是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有的所谓的科学派的人，这些科学派的人他们根本不相信圣经中的神迹，也不相信有复活这件事。这就是今天的撒都该人。我们就要小心，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千万不要传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笑，我们要按照神的话，特别是要照着主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所给我们的教导的话来好好的来服侍。这些是生命的种子，撒到人的里面，可以叫人得着永生，成为神的儿女，这才是生命，才是真正的福音。愿主恩待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接受耶稣基督的话，做生命的种子，成为神的儿女。